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来看到神过去借着十大神迹对于埃及而言是十大灾害，来败坏埃及他们所拜的这些神明、这些受造之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很多这些闲杂人也跟随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闲杂人就是动机不单纯或许好像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新闻里面有报道在火灾的时候有些喜欢看热闹的人一样他们没有帮助救灾，没有帮助来将这个火势扑灭，反而在那边看戏反而会来阻碍这些消防人员来将这个火来灭掉这个行动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而言，他们的属灵生命是非常的幼稚的，就像婴孩一样。我们看到，婴孩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所以当他肚子饿了、尿不湿了、身体不舒服，他只会哭，因为他还无法来说话。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反应就是如此，很容易受到人的煽动，然后就做了惹神愤怒的事情。所以，这是从我们的一个见解。为什么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两个，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能够对神有信心就是因为他们属灵生命有来追求成长能够对神相信，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不是将这个困难、阻碍、敌人放在眼前，而是将神摆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而言，在这个充满这个挑战跟试探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知道神呼召他的子民要来追求圣洁及完全。我们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来明确指出，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章的48节。所以在希伯来书的这个4章对不起，第5章。第5章的12节到14节这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来提醒我们，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在希伯来书5章的13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用个对比学习的功夫一般过去要从学徒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师傅，要学习一门独门的技艺，或许要需要3年半的时间，3年6个月的时间。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当时的信徒，学习的功夫本应该来做师傅，能够带领别人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但是这边谈到，因为他们没有追求属灵的长进，所以他们还是属灵生命仍然是婴孩所以这边谈到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就像婴孩一样，他肚子饿，他不会讲，他只会哭。并且是被动的被大人来喂他奶吃，所以希伯来书的5章的13节这边就提醒我们，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14节希伯来书5章14节这边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边谈到，当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婴孩渐渐长大，我们渐渐要吃一些副食品，来帮助我们能够对于身体营养的吸收，对于各方面器官的长成，有不同的营养成分那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大人我们就不再像婴孩一样，我们肚子饿了，我们会主动去找东西吃，而不是被动的被大人来喂食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对于圣经真理。我们是否有主动追求的心所以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在希伯来书的12章的14节这边也来告诉我们要能够追求圣洁才能够来见神因为人没有圣没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这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的14节所说的。所以说明灵性的成长 不是一个可有无可无的一个选项，而是在信徒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的使命。就像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怎么样立志呢？他在诗篇的101篇的第二节里面，他这样描述哦，在诗篇的101篇的第二节这边啊、就记载啊、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哦。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啊，大卫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曾经立志要用智慧来行完全的道，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所以这是啊，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可以来告诉我们，尤其现今的时代当中，充满各样的那种诱惑，不管是媒体或者是娱乐，各样的一个这个网络资讯，不断的来影响我们信徒的心智啊。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的5章16节这边，保罗来提醒以弗所教会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以弗所书5章16节，这边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24小时，但是我们每个人却可以决定我们24小时要如何来运用，是行神所喜悦的呢，还是行神所愤怒的，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看到最近有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些人他看到说好像7月5号在这个日本会发生大地震，所以有些人就不敢去日本。甚至新闻里面说到，有很多人都造成这个日本这个观光业好像下跌，影响蛮大的。认为好像7月5号会发生大地震，会有灾难的一个产生，甚至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连耶稣他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可见这就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应该更积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抵挡这世界属世的一个诱惑。所以可以让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诱惑是会影响让我们来远离神的。那在我们的实际当中，我们要如何来追求圣洁，用这个目标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那也可以让我们反思当网络跟社群媒体如何来塑造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哪些需要调整，这些是否都符合圣经真理的一个标准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所以第一点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就是我们要脱离世俗的捆绑。那包括第一小点，就是要从罪恶的世间当中来从罪当中出来的一个呼召我们知道灵命的一个成长，那就是要首先在脱离世俗的捆绑，尤其是胜过情欲的一个试探以及诱惑所以我们知道情欲是阻碍信徒生命成长的主要的障碍之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节这边就来提醒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这边可以让我们来知道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举动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一个这个伤害或者是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能够让人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造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今社会当中，或许有些人很容易被物质主义以及网络还有这些社群的这个媒体的一个不良的内容来吸引那这些现象呢，就很容易来削弱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偏离追求圣洁的一个目标所以为了胜过这些试探我们应该要采取主动的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来看箴言的第4章，箴言第四章，箴言4章23节，箴言四章23节，在旧约圣经的772页，箴言第4章23节， 哦，我们一起从20节哦来读到27节哈，箴言4章的20节到27节，在旧约圣经的772页。箴言七经文20节，这位读到27节啊，国圣经772页。20节，请读。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它化成这个有来智慧，它化成为这个有智慧的导师，他来提醒他属灵的孩子，怎么说？要留心神的话语，侧耳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最直接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建立这种读经跟祷告，个人跟神亲近的一个属灵生活。所以这边谈到不可离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不但要常常看常常读，还要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成为一个判断的绝对标准。所以这边22节说，因为得着神的话圣经里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能够来得到生命，又能够得到医全体的良药。所以23节这边说到，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就是看守防护。好像我们看到如果有服过兵役的人就知道战哨是非常重要的要这个战哨的人绝对不能够打瞌睡，否则会造成他单位的人的生命财产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这边谈到我们要好好的来看守我们的心，不要受到世上潮流的影响。当我们的心能够有神的话放在里面，我们就不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引诱。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人家说当你的心里面想什么，你就会有付出行动。所以或许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警察在办案都会先了解到底你犯罪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做这些犯罪的事情先了解这个犯罪的动机，然后再来推测你会怎么样，为什么会伤害这个人，为什么会杀这个人等等的，然后才能够来做合理的一个推断。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心中没有这种不好的事情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一步来做那个不好的行为。好像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有了这样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5章，马太福音的5章，我们来从27节来看到28节，这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内容之一，在新约圣经的第6页。马太福音的5章27节这边主耶稣引用旧约的一个诫命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知道在旧约你必须要具体的犯罪行为才能够构成犯罪，但是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要我们从内心开始做起。当我们内心没有这种不好的这种想法，我们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犯罪的这种行为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24节箴言的4章24节说，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眼目要向前正看，眼睛要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来离开罪恶。所以这个保罗也曾经来勉励这个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2节这边就记载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包括我们可以寻找这种属灵的这种同伴，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关怀彼此信仰的一个状况。好像台语我觉得比较传神哦，火兄绕皮求进步哦，就是真正的好朋友他是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些不足的地方，能够用适当的方法来指出我们不足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能够来做个改善，我们就能够来有所进步。所以有属灵的同伴，能够来彼此来互相砥砺，包括我们自己个人而言，我们要建立稳定的灵修与祷告的生活，将神的话来深藏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主动来避免可能引发试探的这些媒体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培养健康的兴趣以及生活方式，能够来专注于这种属灵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或许能靠自己要来脱离这些属世的这种捆绑，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征战不但是外在的这种诱惑，更是内在的这种情欲的这种拉扯以及属灵的挑战。我们可以来参考以弗所书这篇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请看12节。以弗所书的六章12节，这边记载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边来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看得见的这些人这些物质，乃是。所以这边说到，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跟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真正的敌人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13节这边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克敌制胜？我们从13节来读到17节哦，以弗所书的六章的13节到十七节。在新约圣经的274页13节，请读。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来穿戴神所赐的这些全部军装，凭借着神的话语以及圣灵的一个能力，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才能够来站立得稳。所以，唯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来彻底来脱离这个世俗世界的一个捆绑，能够迈向属灵生命的完全与圣洁。所以，可以让我们思考对于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对我们的一个试探或者诱惑最大是什么呢？那我们又如何能够避免陷在其中呢？是否需要调整我们的网络以及这个社群媒体使用的习惯？要如何好好来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属灵的征战，能够的智慧能够来胜过这个恶者，那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来从罪恶当中来顺从神的呼召，脱离罪恶。那第二点，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就是能够建立属灵品格，能够建立属灵的品格，我们知道，属灵生命的成长，它是体现在于这个信心的操练，以及这个品德的一个建立这两大方向。那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能够得神喜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根基。好像希伯来书的这个十一章的第六节这边所说的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啊，对神的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是否对神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的帮助？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啊，信是能够得神喜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如果没有对神没有信心，就无法得到神的喜悦。就好像我们看到当彼得他在海面上的时候他行走的故事可以说是很生动的来描绘来揭示信心的一个特质。当他向主耶稣要求说他要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行走在海面主耶稣应允了他他就能够鼓起勇气来迈开这个步伐在海浪当上面来行走。但是却因为风浪的动摇对神失去了信心而慢慢下沉。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4章的31节这边，他就被主责备为小信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信心的建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才能够更加的坚定。好像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这边所描述的一样在雅各书一章三节这边说到，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雅各书的一章的三节到第四节这边告诉我们，信心是要经过试炼才能够来成长。就好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一个表现一样他的信心也不是说从出生以后就对神100%的相信。神借着各样的外在的环境跟人的操练，让他信心不断的一个成长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信心能够经过百般的试炼，就能够生忍耐。所以这种操练不仅来自逆境跟困难的一个挑战也需要持续的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跟寻求神的一个帮助。所以在一样是雅各书的5章的16节这边就来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的5章的15节这边就说到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好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边谈到对神有信心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信心是需要我们跟神祈求、学习以及操练的。那信心也需要圣经神话的一个滋养。好像在罗马书的第10章的17节这边所记载，在罗马书10章的17节这边就记载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唯有借着不断的来聆听领受并且来实践神的话语，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不断成长，并且能够将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面。所以除了信心上面的一个建立以外，还有属灵品德的塑造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而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努力来活出这种基督的一个样式成为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的一个好行为，且便能够将荣耀来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这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的14节到16节。所以品德的塑造的核心是在于反映基督的生命比如说诚实与正直，慷慨与服侍，还有怜悯与饶恕，以及谦卑顺服那我们知道诚实有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能够使基督徒赢得信任那正直能够在不义当中来坚守神的标准就好像我们或许有听过这样的见证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用基督徒成为他的一个员工 因为他能够实实在在、诚实无虚假，来做自己本分该做的事情。那正直呢，就是不会随波逐流不会因为要一些不法的利益，就来趋向那个不好的行为那边。所以正直就是能够坚守神的标准，就好像圣经里面约瑟的表现，我们都非常清楚当祖母要诱惑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虽然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奴隶来做到这个总管的一个阶段，但是他仍然坚守敬畏神真理的一个标准。那另外，我们刚才谈到慷慨以及服侍，这是爱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我们能够来关心我们周遭这些人关心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另外，饶恕以及怜悯呢，就是基督徒能够来回应别人的过犯的时候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能够来显明神的恩典。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表示自己能够宽宏大量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饶恕别人过犯以后，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神也会来饶恕我们的一个过犯那另外这个谦卑以及顺服，就是提醒我们唯有天上的真神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应该在神的旨意下来生活。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些属灵品德，不但来帮助信徒在信仰当中能够来站立的稳也能够在世人的眼前来见证神荣耀。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品德就好像灯台上的光，能够使他人因为见证我们的生活而来渴慕认识神。所以真正的这个灵命的成长，是与信心与品德的相辅相成的一个结果，也能够荣耀神，也能够来造福这些人群。那第三点可以让我们追求的，就是爱的一个实践能够好像主耶稣曾经来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从34节读到35节。约翰福音13章14节，他到35节。新约圣经149页，新约圣经的149页。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请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他来设立的西教礼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要出卖他的犹大，他也为他来洗脚。所以他表明爱他的门徒爱到底不断的用各种方法来提醒这个犹大能够把握机会来向神认罪悔改，不要再一错再错不要为了30块的这个钱的银子来出卖耶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可惜这个犹大已经财迷心窍所以他已经听不见神对他的提醒。所以最后这边34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如何彼此相爱呢？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是舍己之爱，是牺牲之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所以他也盼望我们用他爱我们这种爱来彼此相爱。所以35节这边说，当我们能够有具体这种爱的行为表现，这边谈到有彼此相爱的心，能够付出行动，众人就因此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在彼得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的9节这边，这个彼得也提醒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9节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虽然保罗他虽然没有 在主耶稣肉身显现的时候来跟随耶稣，但是他却能够在去大马色路上被神拣选以后，人生180度的转变，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他写了很多书信来勉励这些众教会，勉励这些要来接续传承他传道事工这些年轻的传道工人，包括提摩太以及提多。所以这边谈到像我们能够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这是彰显耶稣的形象一种最好的一个生命见证，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一种表现，更是内在信仰长进透过实践基督爱来付出生活的一个行动。所以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彼此相爱，彼此来扶持，并且透过彼此带导，成为彼此属灵的一个支柱这样才能够共同建立合一的教会那这份爱不但不应该不局限于弟兄之间，更要来超越教会的一个范围，扩展所有的人。所以主耶稣他曾经这样说，在马可福音的12章的31节，这边就这样来记载，主耶稣他面对这个一个文士的一个提问的时候，文士问他说：“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呢？”耶稣就回答，在马可福音的12章的29节这边说到：“就是要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并且30节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用尽各种方法来爱我们所敬拜这位神。31节这边说，其次也就是要爱人如己能够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当然我们要爱可爱的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有些不可爱的人，我们觉得我不打他，我不捶他，我不骂他就不错了，还要爱他。但是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属灵生命要能够借着灵修能够做到的。好像主耶稣他面对这些兵丁，面对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一个质询的一个陷害诬告，但是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他反而为他们来祷告，就好像斯蒂凡一样，他为耶稣做见证，为这些古圣徒来做见证以后，这些人不听，甚至掩着耳朵拿石头来打死他。他要死之前还为他们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将这罪来归到他们身上。”所以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是有一些弱势团体我们应该在我们能力的范围里面来给他们一些帮助，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怜悯跟恩慈所以有时候我们或许过去有听到这样的见证，有时候这个地震台风等等，我们某些教会的一个会堂受到一个灾害的一个损害，我们就教会就会发动一些募款活动，或者是一些物资的一个救援能够积极参与，虽然只是微小的一个帮助，但是却能够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所以这种默默付出的这种爱心行动，是让基督的爱能够透过我们的手跟脚来具体的展现，也能够来实践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这样的一个具体行动。所以我们可以来知道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5章，马太福音的第5章从38节到48节这边和本的标题说是论爱仇敌一开始主耶稣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旧约的律例，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没什么好讲的那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却要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在44节这边就说到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给不义的所以这边来谈到，所以真正的属灵的成熟，不仅是表现在对朋友以及弟兄的爱，更要表现在那些对 对那些很难以爱下去的这些人身上，这样的爱是需要极大的一个忍耐跟信心，但是也因为这种超越自我的爱才能够彰显基督的无私跟怜悯。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14节，我们来读到16节，马太福音的五章的14节到16节。14节，请读。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对我们而言，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透过爱的一个实践。让神的荣耀摆明在人面前。我们在祷告、在读经以及团契中，我们属灵生长，生命能够成长，也能够在爱中渐渐成熟，能够丰丰富富来进入神的国度。愿主来帮助我们。